顶着信的人在一处。那么信的人就一定要问了，你姓什么呀，对不对？我姓张，我姓李，不是这个姓啊，我姓耶稣基督啊。中间年纪轻的时候我们开玩笑，你姓什么教啊，我姓睡觉，这个都是开玩笑的话。但既然神的儿女在一起，我们总要问我们共同的信仰是什么，是吧？所以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使徒信经的，是吧？那大家会问，这使徒信经哪里来的啊？我们先不说那个问题，我们看这里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彼得讲了很多的话，是吧？那我们就说了，信的人都在一处，然后呢，有人最喜欢问，然后呢，小朋友听故事也问，然后呢。我刚才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我几乎准备用英文讲到，但他们不见了哈，不要紧，他们一定有地方去，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有神的话帮助他们啊。那怎么样建立一个信心的团体呢？这就是我们看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发生的事情啊。我来这边十个礼拜，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集中力量做的，就是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要讲怎么样跟随耶稣，怎么样做门徒，学习做门徒啊，跟这个总的题目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就看使徒行传当中这些门徒们的表现啊。你要晓得，彼得应当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啊，头号人物，也可以说领军的人物，或者说灵魂人物啊，这些都是大家明白，约翰的地位啊，不对不对，彼得的地位啊，约翰是他的帮手。那彼得怎么做工呢？怎么传福音？他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都是被动的啊。所以我们想起一句话，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呢，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啊。这就是他彼得所发挥的功能吧。很多事情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陆陆续续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啊。所以这里你看一件事情啊，我们如果是回到当初回到最早耶路撒冷这些信的人聚在一处的时候，第一次聚集有三千人，是吧？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提醒我们啊，这个三千人他们是信的人聚在一处，那他们干什么呢？就是真正彼得知道大使命，耶稣基督吩咐大使命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当然，先从耶路撒冷开始，是吧？所以他在那里训练门徒。这些人们说，他们听了彼得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信息是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圣灵降临了，是不是？然后在这个主题之下，他们听的就是扎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经历像圣灵这样降临下来，在他们口中发出赞美，赞美神，称赞神为大啊！这些经历，他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something happened， 有事情发生了啊，有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去聚集来问彼得说：“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彼得也很简单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悔改，信耶稣啊，然后呢，奉他的名受洗。”这个是照着大使命的。那个宣告说的，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怎么说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吩咐门徒的。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教会方还没有组织啊，也没有什么长老执事的时候，一件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听使徒们讲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这里呢，在四十二节里面我们看见他们聚在一处听使徒的教训，因为他们接受了完全不同的教导，跟从前旧约跟他们法利赛人那些律法师讲给他们的可能不一样啊。彼得在那里讲解他从耶稣基督领受的那些事迹，或者是对于圣经的讲解啊。那这回又来了，这个事情讲解以后，第二天或者过了几天，又有一群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聚集在圣殿里面，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回过去看第三章就知道了，原来有一个生来是瘸子的啊，不能行走的，他被人放在每门口，每天在那里讨饭，寻求周济啊。周济是讲的客气一点，就是说他在那里以乞讨为生。彼得约翰正好那个时候去每门去圣殿祷告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了他。那彼得就看着他，对他说，定睛看我们，你们注意看我们， 当然，这个瞎子也有这个不，这个瘸子也有知识，是吧？也听见，尤其他瘸子一定更喜欢听听到处的这个新闻啊。听说啊，他们很多人把财物卖了，这个交给使徒，放在使徒脚前。现在彼得说：“你看我们。”他一想了，机会来了，他指望得到什么？也许从彼得口袋里或者衣服里面掉下一块银子来，哎，他就可以有好多天的用了。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想这是不是很奇怪呀？我听说你们很多金银啊，很多人把你财产家产卖了放在你们脚前吗？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啊！我想你如果我们在那场景，一定看着瞎子哦，眼光目光下不是瘸子目光下垂是吧？没什么希望了。但是他说不，我把我所有的告诉你，注意啊！这是彼得说所有啊，所有是什么意思？一切 everything all things。所有的给你，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有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信心。然后那个人看着他，彼得把他一拉，他的拐子骨立刻好了，就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因为为什么？瘸子他从前不能进圣殿，他要想进去也不行，现在一切都好了，都好了，所以他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立刻。你想这么一件大事会不会轰动啊？一下轰动，好多人就聚在那里，他们聚在所罗门的廊下啊。大家知道这个所罗门的廊下，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他除了圣殿之外，还建长廊啊。这个长廊可能通到他宫殿去了啊。现在这个当然第一个圣殿被拆毁了啊，这个是西律建的第二个圣殿，建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所罗门的廊子还有这个名称啊，那是很多人可以聚集的地方。他们聚在那里干什么？啊，原来。为什么瘸子得了医治啊？美门口的瘸子得了医治，那彼得起来解释啊。刚才我说问大家为什么看得清看不清这个字哈？因为我们要一起去仔细的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看彼得怎么解释。那人正在成为所罗门的廊下啊，所以呢，彼得就解释。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主以色列人呢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别稀奇，很稀奇啊！怎么不稀奇？怎么能不稀奇啊？你有没有看过瘸子起来行走啊？我是没看过啊！你们看过没有？看见当然要稀奇，怎么能不稀奇呢？那彼得讲的不是这话啊！他说：“你不要以为啊，是凭我们的虔诚和能力使这个人行走，他不是我们啊！”彼得在这里解释，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权柄和能力，因着他的信心，因着我们的信心，他的全然好了。所以呢，彼得接下去说：“我们是他复活的见证，怎么知道？因为复活的耶稣，刚才我们唱诗歌，有一位神是吧？他不仅有威荣光，他也有恩典慈爱，他也救赎人，他也怜悯人，他医治人的疾病。所以这里彼得的见证说：你们弃绝了。我很快的先把这故事讲完是吧？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要借着今天，我们要借着彼得在这里对百姓说的话，我想他没有事先准备。你想他有没有事先准备？我想没有，因为他不知道会遇见这美门口的瘸子，也不知道他们一拉就好了，更不知道这些人聚集，更会觉得说这些人觉得稀奇，他需要解释一番，他没有事先预备啊。我相信，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可能彼得从来没有预备，但是看见了事实现象，不是我刚才说吗？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他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才能解释。所以我说彼得没有干什么事，他不是开个福音聚会，没有，但是因为耶稣做的事，他在那里解释解释而已。他为什么能解释？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圣灵在他的里面啊。所以这里他解释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们都是为他复活做见证的。你知道最早的教会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不能被死拘禁，从死亡里面出来了。所以刚才我就说彼得在那解释的时候，可是从他的解释中间我们发觉很多很多重要神学的点。这就是我说我们有没有听过使徒信经，待会我们会把彼得讲的话跟使徒信经对照的来看。彼得先解释你们弃绝了呢圣洁公义者，反求的一个杀人犯啊，就是代替在逾越节的时候，本来他们每个逾越节都要有一位囚犯 可以得到释放。你们求着你们释放了那个杀人犯，但是这个比拉都说你们要释放谁呢？他们把巴拉巴放掉了，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反而叫他上了十字架。但是他其实生命的主啊，这个这些名词你们都听过吧？这里他说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反求的是释放一个凶手，你们弃绝了生命的主啊，但是我们信他的名，所以叫这个人全然好了。彼得解释很简单，为什么呢？他底下解释说这是预言的应验，基督早就在圣经里面，这是基督弥赛亚的应许，神对于弥赛亚的应许啊，众先知的口预言都说到这些事情，预言说到基督耶稣受害啊，但是他又说我们基督还要降临。你就慢慢看这里，当彼得的讲的话以后，慢慢成了最早期基督论的核心啊。待会我们要看一看，他说基督还要降临，而且他说摩西的预言也应验了啊，这是申命记十八章，说在你们中间神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你们要听他，凡是不听的都要从民中灭绝，很厉害的，要他们听从。而且撒母耳也说到这些话，你知道吗？我们读圣经如果没有新约的解释的话，当摩西，假如我们是以色列人，摩西说将来从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很多人读到撒母耳，这个了不起，因为什么？从摩西之后就是撒母耳，最了不起的先知啊！所以他们可能以为，哎，撒母耳是不是接替摩西执事的？但是不，撒母耳也说到这些事情啊，说撒母耳的预言也讲到有一位在他后面要来的。那而且呢，又提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活在旧约中间，他们是凭着应许而活，他们并非不知道弥赛亚要来。讲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实在是以色列人折腾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最早的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从你的子孙中间啊？今天我们读加拉太书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当时是不明白的，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然后到了保罗解释的时候，这一位福是什么？福就是圣灵，子孙单数的儿子，为什么？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其实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要从他得着一位基督，而这位基督才所有带下来的是新约的祝福。以色列人不明白的，那彼得讲这些话他们一时也不能明白，是吧？但是呢，我们就看见彼得的信心，刚才我们说因为彼得是当时教会中间最重要塑造早期教会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传递的信息，我们看看他讲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先把这个使徒信经拿出来看一看，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熟不熟悉啊？我们看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来看一看，好不好？讲到使徒信经的时候，这里呢，第一个讲什么？我信什么？有没有？能不能放一下使徒信经？刚才我是 introduction 啊，把这段第三章的引言呢，等于是介绍到这里为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人是本来瘸腿的。彼得一拉他就怀着骨力和好了起来，跳跃的赞美的敬拜，到了圣殿里去敬拜神去了。很多人看着奇怪现象，彼得解释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使徒信经这个字很小啊，使徒信经四字倒蛮大的啊，我信上帝啊，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啊，是吧？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本丢比拉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个哪里来的？我们不能查考哪里来，但是我们读到这里使徒行传第三章就发现它一定跟彼得有关系，彼得一定在这里所说的话变成使徒信经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好不好？这里你看啊，我们再回头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解释了，是吧？彼得解释他说什么呢？从第十三节开始，这个前面说啊，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句话大家要注意到，到第四章又是一个要讨论的事情，彼得需要一再解释，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使他行走啊，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啊。底下他转过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弟兄姊妹，这句话里面很多的意思。他首先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也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们三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和带领，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建造以色列的百姓，尤其是雅各，他就说了神给他十二个儿子，这个十二个儿子成了十二个支派。而你知道这个雅各在巴旦亚兰出去以后，在他母舅拉班的家里经过了20年回来，他的子女就多起来，然后说什么，他建了两座坛，有一座坛叫做伊利伊洛伊，以色列是什么？神大能的神是我以色列的神。神借着雅各把这个民族奠定的根基，从他们身上十二支派开始，当然以后还有进到埃及，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他们一直称道说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列祖的神，他们称作列祖。列祖主要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为什么宣布列祖的神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信上帝全能的神。为什么在早期教会的时候特别重要，全能的神是必须这样宣告的呢？你要晓得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啊，我们可能到出埃及记非常熟悉，因为摩西在旷野里面遇到神的时候，神给他启示，我是什么自有永有的神，他的名字叫做亚威啊，今天的翻译叫耶和华，亚威是吧，很像耶和华啊，中文翻译耶和华。但是在这个以前什么呢？他说质疑我名什么，他们未曾指明我名，我的名字没有听说。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神的名字称作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这个名字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全能的神，中文翻作全能的神，英文也翻作 God Almighty， 因为这个字太难翻译了。什么叫 El Shaddai？ 有一首诗歌翻译得很好，它叫做全有全足全丰，一切都在里面，他就是所有事情你所需要的都在他的里面。 El Shaddai 其实这个字的意思，用更白话说，就是有母亲胸怀的神。你就明白一个小孩子最需要的就是母亲的胸怀，在那里有吃有温暖有保护有慈爱，一切都有了。所以我名，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怎么知道呢？在这个之前亚伯拉罕知道什么呢？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神的称呼不是耶和华，他们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他们都一再说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在有耶和华的名字被以色列人知道之前，跟他们立约之前，他们就知道全能的神。所以到了雅各在法老面前被召进去见法老，那约瑟当然他是宰相，介绍他跟他父亲法老，他认识他的父亲认识法老，他在那里就是全能的神，他对神的称呼就是全能的神。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讲到列祖的神，列祖的神的名字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选野地的话？因为那句话里面有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主。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名字所给我们启示意义不大，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他的里面，全有全足全丰，一切都够了，有了他万事足矣。我的外公啊，外公呢有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啊，我的妈妈是老大，生下的弟弟妹妹，弟弟呢是老七啊，有了弟弟以后呢再生一个还是女儿，好了不生了。所以呢，所有我们这些孙辈呢都是外孙啊，外孙，他没有自己的孙子。他有一天呢，我的舅舅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裴足，足就是脚步的足啊。我的名字周中培啊，我的名字是借来的，借着沈家的名字来的， 叫培族，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有子万事足，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是有子万事足，有主万事足，有了主就够了。所以这里第一句话，列祖的神，他所代表的就是后来在使徒行传发展出来叫的全能的主，创造天地的主，创造宇宙万物，这是一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神是怎么一位？宇宙天地他所创造，而且在他里面全有全足全丰。啊，你看啊，他说他荣耀了他的仆人，这句话讲究更大。为什么？这个仆人这个字是以赛亚书中的名字，以赛亚称弥赛亚，从创世纪不是从以赛亚说四十章开始以后就讲到神的仆人，一直到五十七章啊，五十三章那里怎么样讲到受苦的仆人。所以仆人这两个字代表早期教会对于耶稣形象的理解，而且他的使命就在仆人两个字之间完成。当然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小字的地方其他的版本有做他的儿子啊。起先你读使徒行传会读到他的仆人，他的圣仆，一直到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这样子。那什么时候变成神的儿子呢？我不清楚，但是他们初期的了解这位仆人，这就讲到整个以赛亚书啊。我现在正在讲以赛亚书啊，在一个平台上面讲，这个时间很不好，是我也不是很不好，对东亚来讲很好，就是早晨九点钟的时候我会讲以赛亚书，现在讲到第七章啊，第八章了，那里讲到后面一半啊，以赛亚书后面一半就是专门讲这位要来的基督耶稣。所以当彼得说到神的仆人的时候啊，他说他已经荣耀他的仆人啊，耶稣基督啊，我们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句话呢，把他跟先知书连起来，啊，而这位仆人啊，以赛亚说，当然我们最知道了啊，以赛亚书里面的应许，第七章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这个名字啊，以后在福音书里面又在一再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彼得讲这句话神仆的时候，他的心思里面一定是包括了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说出这句话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把旧约我们列祖的神所预备的救恩借着先知告诉了我们，你们却把它交付比拉多，是吧？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啊，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圣洁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看，你读使徒信经会发现大部分都是讲的耶稣基督，前面对于父神只有三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到了耶稣基督讲了很长一串，从他的出生啊，讲到他被交在比拉多手下，讲到他死亡，讲到他复活，讲到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今天我们所讲彼得的信息里面这些都有，就不都包含这些。讲到圣灵很短，一句话就完了，讲到圣徒交通，讲到教会信而圣而公之教会，这些呢今天我们讲的彼得信息中间还没有出现啊。可是前面一段很重要的，你看他说什么，在本丢使徒信经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是吧？这就说把他，你们把他交付给比拉多，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跟使徒信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啊，讲到信心他是死里复活。他说为什么，他解释为什么他们能看见这个瘸子起来行走，正是他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讲到信心的团体，讲到教会是信心的团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是神开恩赐给我们，叫我们不像世人一样在那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方向。神把信心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而且能够支取因着在信心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祷告的权柄。所以这个信心在早期的教会中间显在神迹奇事上面，更多的时候也显在每个人得救的恩典上面啊。所以他是，所以你知道使徒信经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信， 什么？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神的儿子，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身体服，我信这个罪得赦免，每一个字都是我信。这就为什么叫使徒信经的原因。他说你们应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再看，讲到耶稣基督受害是吧，讲到你们现在讲到耶稣基督受害，我们都是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的所认识这个人痊愈了，都好了，健壮了，都好了。于是就是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就当时发生的事情，彼得给的最简单的解释，不是我们能力，是因为信靠这人的名字，信靠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什么？就是信心。什么名字？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你不要看这些别人把家产卖了堆在使徒脚前由他们支配，但彼得不在彼得眼中，彼得认为更重要的是因此他得到了信心，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正是因为他所赐的信心，叫你们所认识这个人全然好了。金银我都没有，根本不在他眼下，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什么是所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教会历史上一个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啊，大概是不晓得里奥七世还是哪一个这个教皇啊，他很有钱了，对不对？你知道天主教的教产不得了啊，他说你看彼得当时他说金银我都没有，现在我们什么都有。有人就说是，但是你今天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名字所带给你的能力，教会没有能力，为什么？不在信心里面。彼得的话多刚强啊，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宝贵的信心啊，在这彼得呢话里面真的很有恩典的。他说什么？弟兄们，十七节，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啊是出于不知无知，记得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彼得在门徒在他的十字架底下看见这件事情，他知道耶稣基督大有赦免之恩，所以他也知道神会赦免这些人。他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弃绝了这位生命的主是出于不知无知啊，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不知道他是救主，所以你们官长也是如此啊。这就把所有这些一切的恩怨一笔勾销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他有赦罪之恩的，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多带一句重要的话，我信罪得赦免。彼得真的相信罪得赦免，而且不止他个人的罪，连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些官长都赦免了。耶稣基督说他们不知道，彼得接着说所以他都赦免，出于无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得着赦免的人。你记得耶稣讲过一个见证，一个故事吧？有一个人啊，他欠了他主人的银子，欠了多少钱？那求他说我不能偿还，没有办法偿还了，你赦免我吧！啊，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赦免。他转过头来看见了一位弟兄，哦，抓住他，掐住他的脖子，因为他为什么？他也欠他钱，然后怎么样？一定要他偿还，甚至要他卖了妻子儿女。现在我们说妻子儿女这里没有买卖人口啊，希望真的是没有。他说哎，结果主人知道大怒，把他抓回来，不仅是撤回对他赦免，而且把他下在监里。那弟兄姊妹，保耶稣讲的话什么意思啊？赦免弟兄，赦免弟兄，耶稣基督的救恩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应当也赦免人吗？耶稣就讲这个事情，你不当赦免你的弟兄吗？所以彼得知道，他说你们做这事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底下彼得提到神界的众先知所说的话，预言基督耶稣受害。 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很多人不肯读旧约，为什么要读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不读旧约，就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相信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整个的旧约，神对于整个的以色列人应许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可能从前不明白，刚才我讲了亚伯拉罕的事情，摩西也讲的事情，说什么有一位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我的，这个事情也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他们这样说？而且以色列人怎么慢慢明白神要借着一位啊做他的救主呢？做弥赛亚呢？主要是因为大卫的王国，大卫也领受了神的应许，并且说你如果遵行我的旨意，你的国位就永不断人做你的国位，你的子子孙孙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但是后来大卫家失败了，以色列国都灭了，以色列犹大都灭了。我读旧约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当大卫完了以后，大卫接着是所罗门做王，对不对？所罗门啊，从扫罗从大卫到所罗门三个统一的君王，到所罗门之后国就分裂了，分成 北国跟南国。很稀奇一件事情，当耶罗波安刚刚做北国国王的时候，亚西亚先知对他的期许，对他说的话，神借的亚西亚对耶罗波安说的话，真的说，如果你尽心尽力的侍奉我，我要祝福你像我祝福大卫家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卫家真的很危机的时候呢，几乎神要把他放弃，但是神对大卫有应许，永不断人做你的位，这点是永远的约。这个你读旧约才会发现，你不读旧约不知道。但是连大卫的国都灭亡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呢，这些以色列人中间认真的人呢，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还有很多被掳归回，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后，70年耶利米书告诉他们可以回来。但以理也知道，但以理为这个事情祷告，真的看见以色列人归回了。归回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失败？为什么神把我们丢弃，好像皮球一样被万国中间抛来抛去？他们认真寻求啊，寻找为什么神丢弃他们，找出来原因。你不读旧约，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丢弃。其实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不是大卫建圣殿，神不许叫他儿子所罗门造吗？造好圣殿，他献殿的时候，祷告中间就有一段讲到被外邦掳去的时候，他们明白了，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结论：将来一定有一位是大卫家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耶稣基督是这样来的，路加福音就是说，神要把他主大卫位给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婴孩。也是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有一婴孩为我们生，啊，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啊，有童女怀孕生子。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你读旧约才会了解的事情。所以新约的根基在旧约。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基督，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因为有几千年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他累积起来的智慧和知识。为什么需要一位救主？大家都觉得，因为我得罪，我有罪，所以希望有人为我赦免。那这位是谁呢？是谁能来呢？我们忽略了神要把大卫家的宝座再一次给了基督。那基督耶稣完成救赎，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是使徒信经告诉我们的。使徒们当初就是这样认识，有这样理解，现在已经复活，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以后你看到第七章，斯蒂凡看见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于旧约里所有的应许，他亲眼看见已经实现了。我们说使徒信经怎么来的？是早期的使徒们把他们对于信仰的宣告说出来了。彼得没有准备啊，但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归纳起来，慢慢整理起来，当然又比我们在我们以前的整理过啊。我不是第一个读使徒行传读到这些东西的，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得的结论，就是将近于使徒信经所告诉我们的啊。但是我说不是全部啊，因为彼得今天这次讲论重点在于基督耶稣，他是谁？他从死里复活了，从他的口里面你看见他不仅复活，他有能力医治我们。所以他底下就讲了，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他说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 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刚才看的使徒信君怎么样，我信罪得赦免。彼得用的还是旧约的字涂抹，旧约里面诗篇五十一篇说将我的罪涂抹，今天我们知道不仅涂抹，完全撤销，把圣经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撤除了，我们罪得赦免。所以彼得讲出这些话，当时的人听见以后是一个新的信息，从来没听见过。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是罪得赦免。我就是说对照着使徒信经后面几句话，我信罪得赦免，然后说什么呢？他说那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讲到耶稣基督 再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耶稣把几个门徒带来坐在圣殿门口，讲将要再来的事情。门徒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怎么回事，还不知道他要复活，他要升天。虽然他对他们说过了，没有见到，不相信，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晓得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称赞他，夸赞他。西门八月呢，这不是我，不是你所，不是我，不是人所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讲很多话，最后说什么？从此以后，耶稣就对门徒们宣讲他自己要钉十字架，要上耶路撒冷去。彼得还好心拉住他，他们不明白耶稣讲的什么意思。耶稣当然清楚明白，现在彼得知道了，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说这是先知早就说好的，说过的，基督这样受害，岂不是应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因为他把圣经上对自己所有的预言，从摩西开始到诗篇，到他们历史里面所有一些预表，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换句话说，从旧约里面所有关于耶稣基督应许，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次讲得完的，但是好几个小时嘛，他们走到以马忤斯，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有很长的时间，够讲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讲了很多的话，他们的心跳开了，开始明白圣经。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回来以后，把这事情告诉彼得，告诉所有使徒们。彼得明白，彼得开始明白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对着耶稣基督预言都要应验。也就是因为这样，使徒们有极大的把握，知道说他们现在说敬拜的这一位，他们信心的对象没有错，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必要再临。刚才我们读的使徒信经说什么？我信耶稣基督，他从童贞女玛利亚，然后怎么样，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埋葬，降入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彼得知道，彼得随口说出来的真理，随口解释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当他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里面信心成型了，他能够很自然的很容易的说出他所信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把使徒信经背在心里面，不是要仅仅口头上明白，是要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全，跟所有准备给我们预备的那些安舒的日子。安舒日子已经从主面前来了，因为我们现在罪得赦免是极其快乐，我信罪得赦免。但是还有一次耶稣基督要再临，这是我们信心一部分。至于什么时候再临，我们可能不明白，我想大家都知道末世论是最难讲的，系统神学院里面讲的末世论的时候，讲的人都头大，听的人也都头大， 我在神学院教末世论的时候，我说我把所知道的各种不同的讲法，各个不同的派别讲给你们听，什么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无千禧年，都讲给你们听。他们说，然后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接纳的。我自己呢，我不告诉你们，我怎么相信？我相信圣经，他必要再来，怎么来我不知道，因为太复杂了。这不是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讲得清楚耶稣基督再来怎么样。但是耶稣讲了足够的事实，他必要再来，或早或晚不知道，必要再来，然后要提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被背提在空中一组相遇，可能不是一次，可能有些人一次提不上去啊，体重太重大概，但是一定要再来，基督必要再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现在国际发展的局势，他不是说吗？耶稣不说吗？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到处都有瘟疫、地震，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的地方都地震、瘟疫。为什么？地已经大大震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实在是临近了。十字星期一宣告，那么早就开始宣告，我信他必要从那里，耶稣必要再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们也没有讲清楚末世论怎么回事，不过不要紧啊，知道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我想应该指新天新地，他还要再来，耶稣基督必要再来。底下讲到摩西的立约，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啊，讲摩西二十二节说，摩西曾说，主神要给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刚才我们说过了，摩西已经预言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的。为什么？道成肉身，他是真神又是真人，他从玛利亚所生，他不是从天外降下来的，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事、这些日子。弟兄姊妹们，彼得的话真的很有恩典。他劝人悔改的时候，没有把罪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他说什么？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弟兄姊妹，这句话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因为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记得耶稣所说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其实在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中已经说了，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知道罗马书后面几章解释什么？罗马书不仅讲因信称义，讲到外邦人要和主的百姓一同称赞、一同赞美神。为什么在先知的口中早已宣告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而且以后的许多先知都一再预言，诗篇里也这样说，以赛亚书也这样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些人早就在圣经的预言中间了。这里讲到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今天是责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因为福音不是仅仅为着犹太人预备的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前天晚上哪一天我忘记了，有一个最近才有一个人跟我辩论，不是辩论，说他听有一些人哦，昨天晚上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读了某些圣经教师的话，说，因为犹太人弃绝了耶稣，所以福音临到外邦人。他说你说这话对，牧师他问你说这话对不对，很难回答，因为圣经里的确这样说的。但是他的问题不是谦恭的问题，难道神真的预定要犹太人弃绝他吗？我说这个也不能这样说。那他说你怎么说？我说我们可以说，因这个事实，因为犹太人弃绝了耶稣，圣经上明明讲，尤其保罗跺下地上的尘土说，你们既然认为自己不配，我往外邦人中间去，是有这话，完全正确。但你却不能说神的意思，神已经定旨先见要犹太人弃绝他，这个我们不觉得。 虽然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像我们像什么时候说的？是很多人拒绝，他说对呀、啊，因为很多人拒绝，你就不能说犹太人都拒绝啊。但是这个点当然你要辩论下去，永无休止。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神在预言中间，在旧约里面早已启示，不仅是以色列人要信耶稣，外邦人也要与神的百姓一同来赞美。所以这里彼得讲的话，当然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福音还没有往外传。他说什么？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必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神对亚伯兰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看彼得的话里面蛮有恩典，他没有把犹太人拒绝耶稣的责任放回他们身上啊。有时候我们看使徒信经，这个比拉多真是倒霉了，永远挂着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所以比拉多也不高兴，也如果知道了也不高兴，但没办法，事实如此啊。可是你知道最早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对犹太人有些误会的，他们的确对犹太人敌意啊，这个是过去的历史。那当然，你读通了整本旧约之后，你知道，实在是神的恩典，先临到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有先后之别，但是却没有轻重之别。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说一句真话，许多犹太人不明白，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神自己生命在我们里面。前面说生命的主啊，如果你要讲一篇信心，讲了耶稣生命的主，为什么是生命的主？因为他不仅在自己有生命啊，父在自己有生命，也叫子在自己有生命。不仅神是独立的有生命，子也是自己有生命，并且可以把生命给人啊，生命的主。那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住在里面，就是我们得的重生，有新的生命，跟旧的地上生命不一样啊。这方面如果你讲这个信息，新生命跟旧生命的挣扎啊，这征战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可多了。所以为什么他是生命的主？今天我们得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圣灵做了我们的生命，耶稣自己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他联合在生命里面，好像葡萄树跟枝子关系一样。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再回到神既兴起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你们要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彼得的话充满了恩典，借着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瘸子从来不能走路的彼得，一句话拉他起来，他就起来行走。从这件事情讲到为什么得救，而彼得在这些自然的回答中间表现了他对于信心的认识，表示我们对于信仰的认识。所以我说彼得是早期塑造教会的重要人物，包括他所教导的到底我们相信耶稣什么意思，到底我们相信的耶稣什么意思，什么叫你相信耶稣，你也相信耶稣，他也相信耶稣，你们相信一样不一样呢？哎，彼得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参考，是不是？首先他知道是列祖的神，跟我们历史发展完全有关系的，而且他是全能的神，他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差他到地上来，应验了所有旧约里面一切的应许，一切的那些先知们所说难以明白的话，同女玛利亚必有同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然后讲到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以赛亚书第九章，都是些不能明白难以明白的话，但是现在应验了。那结果呢？你们把它交给比拉多，也因为这个缘故比拉多得到了骂名，千古骂名啊。那犹太人祭司长把他交在比拉多手里，比拉多本来想要释放他，你知道他真的要释放他，因为他的夫人呢犹太女子跟他讲这个人事情你不可以管，但是比拉多没有办法，只好怎么办，洗手表明无辜，再交给犹太人。犹太人说我们除掉他，成了暴民了。比拉多一看不得了，再耗下去又要生乱子了，他们起来真的要作乱了。好吧， 那我们这位成为基督的耶稣，你们怎么办？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们不是逾越节要释放一个人吗？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要比拉，我们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死的时候挂了一个牌子，叫做比拉多，写上这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不敢说，你要写他自己说的犹太人王。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写了已经写了，不能更改了。牌子就这么大，用三种语文写的，他是犹太人的王，竟然被犹太人弃绝。正好应验了约翰福音里面第一句话，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把死亡的拘禁解，死亡的痛苦解释了。所以以后你看彼得继续讲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神把死亡痛苦从他身上挪开。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是基督，所以因为这个信心，他赐给我们信心，叫这个人全然好了。彼得没有把自己把这个大的神奇啊归功在自己和约翰身上，反而说我们没有能力，他的能力这么大，一拉这个瘸子就好了。彼得说不是我的能力，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且他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是预先在圣经上早就说过的了，而且等到那一天他要再临。弟兄姊妹们，当彼得说他要再临的时候，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了，我们在等待他。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人以为神不来了，耶稣基督不来了，有人以为单言，其实神是有机会给万人的悔改。所以今天我们领受大使命，到现在还能够传福音。你不要看美国是一个福音的国，是一个所谓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你在街上走走，不是那回事啊。他们可能有传统的知识，但耶稣基督是谁真的不知道。我那年到欧洲去，遇见一个荷兰人， 我去了阿姆斯特丹，他就说我们欧洲已经成了 post-Christendom， 意思就是说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风吹过去了，不再影响我们了。哇，很可怕，他这个出版商，但是我记得这句话 post-Christendom， 这是他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福音还要继续传回去。我们中国人有个想法，几十年以前，现在想起来快要多少年了，70多年了，什么叫传回耶路撒冷啊？这个西北灵工团后来他们发动一个运动，叫做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一看啊，福音从西方过来到中国绕一圈，经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丝路，正好回到耶路撒冷去。当然因为战争的缘故拖了很多年，但是很多人知道说福音要传遍地极，总有一天再回到耶路撒冷啊，犹太人当初所丢弃的再回来。那犹太人怎么想呢？经过这2000多年来，很多犹太的学者，很多人他们可能根本自己是犹太人，重新发现耶稣基督是救主，重新发现圣经里面所说的没有一句话是假的，所有一切他们的历史证明。最近还几年还有一个伯特利的教授，他不是读历史的，叫 Johnson， 他写了一本书，他从前不信主，经过研究，很多人做的事情。 Ramsey 一个英国的旅行家，他也是原来不信主，他是爵士 Sir Ramsey，他旅游所有经过保罗走过的地方，耶稣基督 走过的地方走遍了，把保罗所经过的地方那些古迹挖出来，完全跟圣经是对线的，没有一句假话。他信得住，他写了一本书叫 Paul 什么 The Apostle The Traveler， 还有一个什么字忘记了，三个字形容保罗。弟兄姊妹们，福音要传遍地极，我们的责任也是福音传遍地极。你说我们小小聚会，但是在我们周围是我们永远可以把自己当作耶路撒冷的原则。耶稣怎么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 Stanford 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教会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要往外传福音，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我们需要先学会怎么做门徒。彼得第一号的门徒，后来成了第一号的使徒，我们没有看见他经过什么学校，但是就在他跟随耶稣3年半，一直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信心成长， 他的信心非常坚固，而且信心实实在在，不需要人教他，他能够说出这番话来。在他的话里面充满了神学的正确，为什么？圣灵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跟随过耶稣的人。所以下一次我们看见说啊，那些官府的这些人是在家里的小民，是跟随过耶稣的人，怎么知道耶稣跟随过耶稣？他身上一定有记号。彼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个性是非常强的，但神把他改变，他现在说起话来对那些犹太人充满了恩典，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神召集他们，本来这个恩典是给你们的，你们要得着。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也要柔软，神有很多祝福是要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刚硬，我们心里不愿意，结果神只好把祝福留下，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悔改到他的面前。所以使徒信心，我说我信罪得赦免，为什么？要叫我们成为传扬大使命，万国得福。我们再一看使徒信心好不好，我们今天讲了一半的使徒信心，来看看使徒信心，我们再读一遍啊！大家一起来读好吧，如果你们看得见一起来读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案，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没有讲很多细节，凡是能够宣告这样信心这样信仰的人都是我们弟兄姊妹，虽然可能有些解释不一样，不要把他们画在外面，千万不要，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都相信同一位，同一本圣经，同样相信使徒信经。很多解释神学上的分歧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他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重新合一往前走，跟随耶稣学做门徒，然后按照耶稣基督吩咐把大使命完成，传扬出去，使万国因着我们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很稀奇彼得的智慧，在刚刚开始信的人都聚在一处的时候，他能够清楚说明他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基督。主啊，我们不得不说圣灵是全能的，他让彼得所说的话成为圣经，今天供我们学习，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啊，正如当时路加写使徒行传跟福音书的时候，他说他研究了，要叫提亚菲罗知道我们所学知道都是真实都是正确的。所以今天我们因着有你的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都是正确的，叫我们能够跟随你，叫我们学习做门徒，叫你所有的真理和恩典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相咬相吞，因为我们变得非常的自弱。主啊，求主叫我们强壮，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喂养我们，叫我们生命健壮起来。你是那位生命的主，你不仅能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你也能叫我们起来行走，不然我们能怎么能去使万民 做你的门徒呢？所以求主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从里面从灵里得着你的喂养而健壮，叫我们能完成你的使命，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也有许多的人等候我们传扬福音，他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救恩，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主，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尽力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更叫我们在你面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我们聚会将要停止，你的话语留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常常有回头反思的机会，叫我们更加在你的面前 我们更加谦卑，主，我们承认我们所有的过错，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叫我们灵里面再得以健壮。主啊，你把复兴的灵里面，叫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能够跟随你。所以说啊，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所恩待的。求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